支配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教导、能力，常与各位同在，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赐福给你们的家人。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来研究基督论的第二十六课。基督论的第二十六课，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世做人的生活样式。耶稣基督在世做人，他怎么样呢？跟你我一样吗？他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有神性跟人性两方面的合一。他是完全的真神，也是完全的真正的人。可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因为我们人理性和悟性的有限，同时一些所谓学者读了一点书的人，不肯用信心去接受神超然的启示，还是说超理性的启示。因此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虽然读了圣经的人，仍然不大明白耶稣基督那个神超自然的启示。在我们上面谈到耶稣基督人性里面，我谈到提到教会的历史上有错误的耶稣基督人性的看法，那就是幻影派 Deceitians。 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真的人。后来在主后两百年左右，有一位非洲的主教名叫特土连 Tertullian， 他曾经写书责备这样的异端，反驳这个异端。那么到了第十七世纪理性主义复兴以后，人类因为有大学教育了，那么在西方的大学教育，特别是拉丁文的大学教育，很注重讲 logic 的逻辑，我们现在说。那么他们根据希腊跟拉丁的 logic 逻辑来推测一切的理论，然后他们说凡是逻辑不能推论的，逻辑不能推论的，他说我们的人的理性不能了解的，那都不是可信的。他们以理性的有限作为理论的最高权威，以逻辑推论出来的理论为人类生活信仰最高的权威。他们认为凡是不合逻辑跟科学的方法证实的都是不可信的。那么这个理性主义的影响到今天，很多人开口闭口讲科学讲逻辑的都是犯上同样的毛病。最可惜的就是在第十九世纪，这个理性主义被神学家解经家教的领袖所接纳，所以教会的一般所谓神学家解经家，他们也认为凡是我们理性上不能了解的我们都不信。因此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的真理也加以否认。虽然他们的否认，但不能完全否定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人性。耶稣基督真正的生存在世界上生活的样式。所以在过去的两百年，西方无论是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美国也好，有不少所谓的神学家写了说历史上根本没有耶稣这个人，耶稣基督完全没有活在世上做人。那么这是他们的无知的说法。 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清楚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世界上做人的样式。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首先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生活，他不是孤独的，他是与人类有来往的，有来往的，有接触的。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开始，就看到耶稣基督按照规矩安息日进了会堂，然后在会堂里面有人拿一卷的先知书给他念，他就打开了，他就念那个以赛亚书第61章的事。那么他谈完了以后，他就说这经里面所讲的今天就应验在你们的中间。当时的会堂的人有一个反应，在路加第四章第22节说，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源。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当时实在有讲话，而他所讲的话在当时的人听到的是有恩典的话。那么我们中文翻译作恩源，恩源他在希腊文的圣经实在是这个恩典的道，恩典的道，恩源本来就是恩典的道，所以耶稣基督的讲的道是蛮有恩典的。这是在当时拿撒勒会堂里面的听众的反应，这表明耶稣基督讲一些话是人听得懂的，在人听懂以后，人有个感受，知道耶稣基督不是讲一些恶毒的话、责备的话、恐吓的话、骂人的话、诽谤的话、羞辱人的话，不是。耶稣所讲的话是有恩典，就听的人就很舒服，很喜欢听。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与人来往，讲人所懂的话，而且讲的话能感觉到非常美好，是恩典的道。耶稣的话里面是有道，是神永恒的道。所以耶稣基督传讲神的道是人所了解的。第二样我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加布农的一个会堂教训人。那么他教训的时候，听的人听众一个反应，他说他的话里面有权柄，有权柄。所以耶稣的话，耶稣的道，不是普通一些讲风凉话，讲一些耳朵听得舒服舒服的话，不是。耶稣的话里面有权柄，有能力，这个话能够救人明白真理，这个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这个话能够改变人的性格，耶稣的话能够建立人上好的品格。所以这个话有权柄。不但如此，当耶稣基督在讲道的时候，在那个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着。那么这个人被鬼附的时候，这个鬼认识耶稣，所以他看见耶稣在讲道以后，他就忽然间讲一句话说，嗨，拿撒勒的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你来要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这在路加第四章31到34节所记载。这个人被鬼附，但鬼知道耶稣的话有力量，鬼知道耶稣基督不愿意鬼附在人的身上，因为鬼附在人的身上叫人痛苦。所以耶稣基督与人来往的时候，他要帮助人，要拯救人脱离罪恶，也要脱离魔鬼的辖制，魔鬼带着人的痛苦。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因犯罪，所以鬼就来到他的心中，鬼叫他痛苦， 所以人如果心中有犯罪，又有鬼来使他痛苦的，一定要快快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耶稣基督有权柄的道，有能力的道，能够把人身上的鬼赶出去。耶稣基督与人来往的时候，他是蛮有怜悯同情的心，他随时准备解除人心灵的痛苦、精神的痛苦、肉体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生活那个方式真是像一个蛮有爱心、慈爱、怜悯、同情的人，这正是你我所需要的。另外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跟第九章，一连串记载耶稣基督行的八个神迹。在这个八个神迹里面，有叫马蜂的人得到洁净，有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仆人，有叫彼得的岳母犯热病退去可以侍奉人，有记载耶稣用一句话赶出在格拉森一个人身上被两千个鬼附着的人，有医治一切的病人，有在加利利海他的门徒遇见海浪风浪沉要沉下去的那个危险的状态里面，耶稣用一句话平静风浪。另外耶稣基督也医治一个瘫痪的人，他不能走路，那么几个朋友把他带来，也是医治他。还有耶稣基督也医治有一个女人犯了血漏的病，在医生的手里花了他所有的钱都不能医好，他绝望了，那么耶稣基督看见这个女人的可怜，他来医治她。还有耶稣基督也医治一个广惠堂名叫雅鲁的女儿，她死了耶稣叫她复活。因为也记载耶稣基督医治有两个瞎子的眼睛他们能够看见，还有耶稣基督也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那么在这许多的神迹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耶稣基督活在世上与人类有实际的接触，不是一个例子，这么多的例子表明耶稣是真正一个人活在人中间，与人的来往像我们今天一个真的人活的人与人的来往一样。但是耶稣与人来往的时候，他有几个原则，他要接触有困难的人，他要与那有困难的人谈话，他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对他们说，还有用最快的方法拯救人脱离一切的痛苦。所以他是以一个平坦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有形体的人跟人家来往，帮助人脱离痛苦，加力量给软弱的人，拯救那有困难的人。耶稣基督的帮助都是立刻的随时的，而且他的话里面有能力，他医治人说一句话事就成了。常常一些人完全没有信心，但是他话语的能力，他不必等到人有信心才帮助，他就帮助。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活在地上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断的与人有接触有来往，但是他每一次跟人来往都是去帮助人而不是去损害人。这是我们要认识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的一个真理。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各位，我们现在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助人生活的样式。 我现在要提到第四样，就是耶稣基督每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总说一句话，你们来跟从我，然后叫门徒跟他一起同住在一起。那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7到39节，就是耶稣基督受洗以后，施洗约翰认识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然后约翰就把自己的学生介绍给耶稣，那么这两个学生就跟从耶稣，问耶稣说你住在哪里，耶稣说来给我一起住。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跟学生一起住，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7到39节所记载。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9到22节，这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寻到四个门徒的事情。这四个门徒在加利利海打鱼，那么耶稣基督看见他们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这个门徒就把网跟渔船放下，也辞掉了他们的父亲，就跟从耶稣。耶稣基督有门徒跟从跟着，表明他实在是一个很具体的人，真实的人。所以门徒给跟，在圣经告诉我们门徒跟从耶稣最少有3年多的时间，所以这3年多一直的跟从不是一个人，也是最少有2批的门徒，一批是12个使徒，另外有70个门徒。那么12个使徒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1到4节，70个门徒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1节2节。耶稣基督不但选到门徒来跟从他，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教训门徒，特别告诉他们怎么做门徒，怎么传福音。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第11章1节，还有路加福音第8章1到3节。那么这两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不但选到门徒跟从他，耶稣基督也告诉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什么，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讲什么，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遭受到人的反对、逼迫等等。另外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起去传福音，不是耶稣叫门徒去了他就理直不管了，不是，他跟门徒一起到各处、各城、各乡传福音，让门徒在传福音上有份，让门徒在赶鬼医病上有份，让门徒实际的经验耶稣基督的真实性。因为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一个人，所以门徒才能够跟从，才能与他同工。我们今天如果要跟人，一定有个真正的人，实实在在的人活着，我们才能够跟他一起工作。第五样我要介绍的，就是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可以跟人家谈话，相当长的谈话。在约翰福音第3章谈到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有相当长的谈话，谈到重生得救的事。那么尼哥底母不大了解，耶稣就加以解释，用风吹来做比方。那么尼哥底母还不大了解，然后耶稣就引用这个摩西在旷野举铜蛇叫2万的人就得到得救的事，来证明说耶稣基督有一天要钉十字架，叫仰望他的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永生，因为神爱世人。另外在约翰福音第4章，那是很长的一段，第3节开始到29节，是耶稣基督到撒玛利亚城去跟一个妇人在井旁谈到的这一个记载。那么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的话有很多的对话。那耶稣开始对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点水喝，因为那个是正午，日头很大，耶稣走路口渴要喝水。但这个女人看见耶稣是个犹太人， 那么与民族之间的成见，所以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拿水？那么耶稣就再进一步跟他谈到，这个水，这个井里面有水，那是神的恩赐。那么如果你知道我跟你讲话是水，你会跟他求永生的水喝，那么以后这个就谈话。谈到的最后，这个女人就知道耶稣就是救主，就是基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谈话里面，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幻想的一个啊。还有他后来这个女人接受耶稣做救主，他就回到他的城里面去，对众人说，那个弥赛亚我已经遇见了，你们来看。那么后来全城人都出来，然后请耶稣跟他同住两天。那么在住两天以后，这个撒玛利亚的人，本来对犹太人有种族成见的，现在认识耶稣是救主，就除去种族的成见，然后他们就见证，在约翰第四章四十二节，他们说：“我们真知道你是救世主。”那么这类人是在约翰福音多得不得了。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医治一个38年的病人，耶稣跟这个病人谈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基督去帮助一个在犯淫乱、被人抓来要用石头打死的女人，耶稣基督用话、用真理叫这许多人知道自己有罪，一个一个的退去。然后耶稣基督对这个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在这许多的对话里面，清楚的看见耶稣基督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所讲的话不但犹太人懂的，连非犹太人撒玛利亚也懂的。所以在能够谈话交流意见，并且带领人认识真理，相信他的救恩，那这表明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一个真实的人。第六样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快要走完他人生的在是做人的道路的时候，他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那么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他的意见，那么天父有天父的意见。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圣经记载3次祷告，话都一样，这是表明非常恳切的求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行。”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46节，还有路加22章39节到46节。那么这记载就是说，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一个人，所以有人的意思意念，那么他也在与神交通当中，读圣经当中，知道天父的旨意。那么这两个旨意不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祷告求神给他力量，能够单单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他有自己的意见，表明他是一个人，真实的人。在这个祷告里面圣经特别记载他有很多的表现，说心里激起伤痛，汗珠好像大雪点跌在地上。那么也要求门徒跟他一起警醒祷告，这是表明耶稣基督在这个肉体里面有肉体的软弱，自己不够，他有心灵的感受，心里很难过，所以他祷告还有流汗。这都是具体的说明耶稣基督是一个真正的人，还有他自己感觉到个人的祷告不够力量，所以门徒与他一同祷告，也就要警醒祷告。这表明耶稣实在是一个人，完整的人，有自我的意识，有自己的感受，感情的感受，还有他也需要人的帮助。所以这都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真实的人。另外一样就是第七，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祷告完了，那么犹大就带领罗马的兵丁来到这个园子来抓耶稣。那么耶稣如果不是一个真的人，人怎么能够抓呢？所以他被罗马的兵抓去， 而且被捆绑，还有后来在大祭司盖亚法的面前受审判、受羞辱，在公会面前被判死刑，又在比拉多面前受三次的审判，又在叙利面前受审判。那么后来他还背着十字架到各个他上当去，又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流血，还有在十字架上跟十字架下面的人的对话等等。这表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一个真实的人，他在十字架上还拯救一个在十字架听见耶稣基督赦罪救恩要悔改的强盗。然后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他把灵魂交托给父神，这是充分的说明耶稣基督是完全一个真实的人，像你我一样。那么这些事情记载在马太第27章26节到50节、马可15章15节到41节、路加23章24到40节、约翰福音第19章16到38节。所以整个耶稣基督这个被捉拿到十字架的这一切经过，充分的说明耶稣基督是有血有肉像你我一样的。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断了气，他最后一句话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讲完这个话他就断了气。这个能够断气以前，就是表明他是一个真的人，他有气，像你我这个活的人有呼吸有气息。所以也是断气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人。他断气以后，这个罗马的兵丁还不大相信，用一支枪扎他的肋旁，那么就有血跟水流出来。假如他不是一个真的人，就没有血跟水。那么血跟水分开是说明一个人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基督整个做人的过程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所谓神学家他是理性主义人否定他在历史上没有这个人。所以这些讲这些话的都没有好好查考圣经，但愿这些的真理帮助各位相信历史上有真正耶稣基督的一位。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